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因为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神给他多少提醒，后来约罗波安的堕落也是绝没有可以推辞的理由。为了应验他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说的话，各位，这些经文你也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啊。如果耶罗波安听了老人的建议会怎么样？有没有可能？各位，我告诉你，有这可能。当圣经偶尔提到这种可能的时候，圣经甚至会用好像羞辱上帝的字眼说神后悔，你也可以翻神悔改。什么时候？好的，神定义要灭掉尼尼微城，再过40天，神的旨意不会改，可是改坏的，神造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在挪亚的时候神后悔了。圣经也有讲这些，这些通通都没有冲突。我的解释就是，你从人的经验来看，一切都会改变，包括神对我们的做法。甚至神的改变建立在人的作为上，人信靠他，他祝福我们；人远离他，他咒诅我们；人越爱他，他越爱我们。就是我们从我们人这边来看，是我们采取主动。当然我们主动也在神的启示之下，神把这些话都告诉你，你自己去选择。但是从神那边我们看不到的部分，神都有他的拣选旨意弃绝。那个部分我们敬拜主，我们不去讨论，也不去多想，也不去想他，想了你会发疯的，因为你没有神的脑袋，你怎么去想神的事呢？我们就想神告诉我们，神告诉我们是这样，你为这些负责，而且你绝对没有丝毫辩驳的理由。你从来不觉得你做一件好事是神抓着你的手去做的，是你自己去做的。当然是圣灵感动，圣灵给你力量，100%。坏事也是一样。好，我这个问题我是不想去讨论了，因为这种讨论不完的，你如果不懂就多祷告神吧，反正神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敬畏神。16节，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儿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以色列人呢，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自己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唯独住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耶罗波安，这里以色列人应该就是指犹大人了，仍做他们的王。罗波安王差遣掌管府谷之人的亚多兰往以色列那里去，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罗波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其实这里也可以写的再详细一点哈。照这里来看哈，我觉得局势都还有改的可能。因为以色列众民只有看起来要回到自己家里去，也就是回到什么士师记的状况，那时以色列没有往个人任意而行，我觉得他们还没有那么强烈直接，可能有了，但是还没有那么马上就，我们不但是回到自己家里，而且我们要自主一国来对抗犹大。怎么？我们回去，我们不要被你管而已。哎呦，这个罗波安的反应呢？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大家都走的时候是怎么反应啊？大家都走的时候，罗波安是怎么反应？罗波安的旁边那些少年怎么反应？那些老臣是怎么反应？老臣会不会说，王啊，你不要这样讲啊，你赶快跪下来跟他们说道歉呐、啊？少年人会不会说打杀杀，他们怎么可以这样？我不知道，就是看起来哈，当然这段话也是把整个后来的发展浓缩起来。 我只能说罗欢这时候就杀，你们敢不听我的？各位，我说过这个是在大卫时候就有的一个人，掌管府谷之人，这就是隔别屋啊，这就是情报部门，这就是杀手，这是皇家的杀手，这是锦衣卫。靠着这个，很多君王在统治，靠着这个终不能够统治。有一天柏林围墙会倒下来，有一天苏联会解体。当然我不是在说我们中国，这个民不堪怨有一天总会暴政的。我不是在讲中国，我在讲所有的国家。但是我在讲最重要的是，最可悲的是，这一点又跟政治真的有关系。真正能够造成一个合理的民主政治的人，需要认识神。有人说民主也是从基督教来的，这个一般政治学者都反对，我觉得是可能合理的。对，反正罗波安王在这个时候还要用压制的方式。那个其实亚多兰呢、就是大家最恨的一个人，服苦的人，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他是专门带着鞭子打人的。这些人可能成为统治者最爱的、最信任的，其实他是把统治者墙角都挖掉了，根都挖掉了。罗伯安在这个时候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还有一些卫队保护使他没有死。好，二十节，以色列众人听见耶罗波安回来了，就打发人去请他到会众面前，立他做以色列的众王。除了犹大支派以外，没有顺从大卫家的。所以那个西面支派其实是微不足道吧，他这里都没有提。罗波安来到耶路撒冷，招聚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的人，共18万。哎，你看到没有？便雅悯支派有18万，有共18万人来跟随。所以我说可能便雅悯支派也有相当多的人还跟随大卫家哈、这是其中一个根据，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家征战，好将国夺回，再归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这个18万啊，还有圣经里面很多这些数字啊，很多学者都非常怀疑。我们的确觉得很难，就是如果就历史来讲哈，就现实来讲，很难解释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然后有的时候一杀完了，好像明天又出来18万，不大可能哈。各位，我们承认很多圣经，我们很圣经很多部分，我们必须承认不好解释。但是我们不能故意的说谎，但是我们也更是看到上帝的话一定是真实的。我们现在还没有答案，没有一个合理的答案，但我们不因为目前还没有出来，我们就先批判。这一点我是劝各位，这样神学院一看到有不对的就开始批判，就如同我们不要太因为现在的科学或者历史或考古，这好像证明圣经的某一段话了，我们就欣喜若狂。各位，这些都会改变的啦。如果有人说大爆炸说证明了这个世界有个开始，太符合创世纪了，这个说法是合理，但是又何尝知道大爆炸能够存在科学家心里多久呢？我们不知道哎，所以就让我们还是有个最正确的态度，就是神的话永远坚定。但是我们也承认我们理性的理智经验的了解有些地方是困难的，那我们承认，然后看神什么时候开我们什么时候路就好了哈。不要太为这些事花脑筋，除非你是这方面学者，愿意神给你这种恩赐哈。第22节，但神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波安和犹大便雅悯全家并其余的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弟兄以色列人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事出于我。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遵耶和华的命回去了。好，这一段哈，其实就不仅是这一段啊，还有整个列王记，你都可以跟历代志 对比着看，对比着看，也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会很难过。因为有的时候觉得哦不一样啊，有冲突啊，有矛盾啊，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哦，那一般的圣经学者对于历代志简直是觉得完全无一字可信，其他的还有几个字可信哈。那我知道他们以他们聪明智慧，如果不敬畏神，当然会觉得很多地方不对啊。但是我们相信神讲的是对的哈。那这里我之所以说这话，就是哎，先知不好做，是玛雅提着脑袋再去讲这话的，他打击士气，妨碍统一，破坏团结，个个都是死罪，他怎么能去讲这话呢？就跟耶罗波安去跟所罗门讲也是很危险，是玛雅再去跟罗波安讲，还要跟所有的百姓讲，他怎么讲啊？各位，这都是好，我觉得那简直是准备自己被碎尸万段的。你看不太出来，你想到那个时候国家分裂，那真是大兵去统一国家，那是很合理的事情，然后有很多民族的立场。但是各位记得这一点，一个神的仆人，一个先知，一个神人，要讲神的话，常常是冒生命危险的。所以神常常提醒这些神的仆人一定要坚持，而且用一些很怪的方法，我们在列王记会看到哈。各位，你回去可以看，就是这些都可以对比着看哈，然后在看到对比好像有冲突的时候，不要就怀疑，就相信神的话。我们什么时候神给我们智慧能够解决，或者解经书能解决，那最好；不能，我们仍然相信神的话没有错。第25节，我们看到悲哀的事继续在发生，国的分裂是悲哀的，总是不幸的。然后耶罗波安的愚蠢，25节，耶罗波安在伊法莲山地建筑事件，好，就住在其中，又从事件出去建筑毗奴逸勒。好，这里你可以看到，你们对于北国以色列的印象都是首都在撒玛利亚，那是后来的事，现刚开始没有。事件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你在这里也可以再推想到为什么上一章，或者不是上一章，就前面一开始12章一开始讲去事件，我想那里是一个民调中心，或那里有很强烈的政治传统，而这个是这个政治传统对犹大家是比较不那么友善的，所以耶罗波安就在那里啊。对不起，我这只叫你们想一想，不是谈政治啊。就像陈水扁先生不是说要搬到高雄吗？因为那边对他好像民心近一点，理由耶罗波安去事件也是一样啊。好，下面真是唉，为什么你不能信神的话呢？各位，为什么我们不能信神的话呢？因为实在要求神怜悯，我们是属肉体的，我们看到环境是这样，我们看到民调是这样，我们看到我们肉体的感觉是这样，我们就觉得神的话离这很远嘞。耶罗波安应该知道一件事，他很清楚知道一件事，先知有跟他讲，整个国的分裂，所罗门的子孙得不到这个全国，就是因为他拜偶像不听神的话，你现在能得到就是因为我给你，所以你继续敬畏我就好了，你要保国要保家就信靠神。耶罗波安太聪明，他没有办法信靠神。各位，神的作为不是在每一个时候都那么清楚，而且就算很清楚，你看多了也不一定就信。你自己想想看，以色列看多少神迹，跟摩西出埃及看了多少神迹，一下就忘了，一下就忘了。因为有一个东西比神迹更强烈，就是现实。红海分开，哦，很棒啊，但是现在神没有东西给我们吃，我们肚子饿，我们口渴啊，那是真实的，红海分开就忘记了。耶罗波安当然想到说，这些百姓民心能归向我， 他就忘记一件事，就跟你我常忘记，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而且神的旨意要我继续敬畏神，那就对了。但是他想到另外一点，他想的几乎正确，但是却大错了。他几乎正确就是说，这些百姓是喜欢我，他知道嘛，他也看到嘛，那场造反的情形，百姓也把那个国安部的人打死了，百姓是很愤怒，对南国，对罗伯安很愤怒，对他是很支持的，而且以前蜘蛛马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支持他。但他还想到一点，我说有一点对，就是这个国家到底是有宗教信仰的，有宗教信仰。耶路撒冷甚至想得非常对，敬拜神不能在任何一个地方敬拜，只能在耶路撒冷。这我们上次也讲过，在生命记都讲，在旷野的时候流浪到哪里就在哪里敬拜神，到了进耶路撒冷，进到迦南地不可以了，最后要在圣地有示罗，最后是在耶路撒冷。哎呦，那他们每年都要去敬拜，这一去那里，那难免会跟他们产生感情啊，难免会受到罗伯安的影响啊。他们去耶路撒冷，在耶和华殿里献祭，他们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这你说这是不是跳跃式的想象呢？不是，的确一国不能有两个王，那他又不愿意放掉王位。各位，他这个时候完全是一个现实的考量，而且考量的极其周到周全，只是他完全没有考量上帝的话。各位，你择偶选工作，你没有考量到神或者神的话。我所谓说神的话，当然不会说神上面说谁谁谁你要到中油公司工作，圣经里没有中油公司这四个字，而且神真的讲这话我也有点怀疑啊。我对这种超自然的这种，我有的时候我们是一厢情愿的。我是说神的话不要把它想成一个超自然的一个经历啊，那可能是好的，但是太看重那有危险。神的话是整本的圣经，神的话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你敬畏十字架上的基督和他所告诉他所引导我们走的路，背十字架路，这个是比较安全的。那我们需要把神放在最高位来思想一切的事。他几乎是想对了，他几乎也想到神，但是如果他真的想对了，神是最高的，神是最伟大的，我应该敬畏神，这些百姓也应该敬畏神。神的话语是叫百姓每年有一次，最少一次要到耶路撒冷去聚会敬拜神。那么神，这个是神的律法规定，那么不但他们应该去，我也应该去。哎呦，我去有安全问题，那不管了，神的话说我应该去我就去吗？神会保守，就跟这个国，神的话临到我说是会归我的，就会归我啊。如果我是继续照着神的话敬畏上帝，就是他想到的，说因为宗教的仪式百姓可能离开他，想得很周到，但是还是错了。因为不在宗教的仪式，在是不是信靠上帝。如果你信靠上帝，你带全民都去耶路撒冷，你的国还是你的国。当然甚至有可能，我说了，从人这边来讲一切都会变。如果罗伯安王继续离弃神，耶罗伯安继续敬畏神，他就算到耶路撒冷去敬畏神，可能大卫家会背叛罗伯安而归向耶罗伯安，也有可能。神可能做这事，谁晓得。神的话一定都会成就，永远旨意会成就，但怎么成就我们不知道。就他想得好周到，但是最重要的没有想到，就一盘错，一局错，一棋错，全盘都错了。于是他做了跟亚伦一样的事。耶罗波安王就筹划定妥，这个筹划定妥，他是不是也有老人，也有小人，小人就是少年人来问了， 我应该怎么做让这个国归向我。大家都是智囊团，各位，我也觉得有个智囊团是非常好的。你看那个亚哈水鲁王有智囊团，波斯王还有这个巴比伦尼布甲尼撒都有智囊团，在他前面势力的这些人，这些势力的人是真的聪明智慧，国家就会治得好。你看美国，你看中国，历史上一个皇帝能够采纳智慧人的意见，他身边真的有一些智慧人，那是非常好的。但是你跟我刚刚讲的，你要人家服侍你，你要服侍人，你要是一个，你要智慧人亲近你，你自己必须是个智慧人。而从世俗来讲，公司也好，国家也好，每一个王都知道我身边要有好人，不要有小人。每一个国王都知道其他的国王，我上一代的国王亡了，上一个朝代亡就是小人太多，亲贤人远小人，每个人都知道，可是每个人都以为他亲的是贤人，远的是小人，其实他亲的通通是小人，远的都是贤人。我们也是一样，各位，重点在你是不是亲神。当然再一次，因为人的软弱，你亲近神，你不一定能分辨谁是小人谁是贤人，谁讲的对谁讲的错，但是你亲近神总是比较对的。各位，他在这里做的事跟亚伦做的事是一样，亚伦也是顺从民意，他是制造民意。那时候以色列人，你回去看出埃及记，就是摩西上山太久了，以色列人就慌了。亚伦也没有说我们要拜巴利哦，亚伦说我们带这是带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哦。在这里啊，他也没有说我们拜那个金牛犊，一般解经家会说是拜金牛犊上面的耶和华或者坐在上面的神。不管怎么样，耶罗波安在这里还没有说我们是拜耶和华以外的神。我甚至觉得他非常狡猾，或者他对信仰也有一点认识。我们是拜真神，不过这个真神呢，第一个要有一个表象，这个比较容易吸引人心。第二个是在我所掌控的地方，不在耶路撒冷。他是用政治的考量来使用宗教，跟历史历代很多，包括我们的统治者，西方的统治者，包括在中世纪的时候，很多都是政教之间混得不得了，这个想利用这个，这个想利用那个。各位，我是觉得啊，使用是可以，利用是不好，当然这两个用都差不多了啊，很难分得清楚。所谓使用呢，就譬如说，如果国家的资源也在基督教的事上有帮助，未必不好。尼西米去建城墙的时候要求国库拨东西，以斯拉拒绝了。我觉得这很难讲谁对谁错，可能都对，重要是你是不是信靠神。我在马来西亚听过这个事情，这事情今天在中国也会同样碰到的。马来西亚政府是基督教、回教还有另外两个还三个教是合法的，他们会拨款给教会让你们修教堂，就有牧师问我，我们要不要收这个钱？他如果不收这个钱，这个钱会建佛教的庙，会建回教的清真寺。我就说我不知道，这个你收不一定对，你不收也不一定对，这个我们求神怜悯。我的倾向是最好不要拿，但是我不敢说一定不对，就是我们教会跟政府合作不一定是错事。各位，也许我们跟政府一起合作，什么照顾老人呐、啊，政府拨一个什么，拨多少钱让我们去照顾老人，我们用这个钱不一定是错事。如果说政府在学校里面有些什么心理辅导课，希望各宗教人都能去，我们基督徒也去，也不一定是错事，也不一定是对事。我觉得这些事比较含糊的，我们不要先说做的人一定对，或者不做的人一定错。我们就求主帮助。但是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当这两个界限信仰和政治太近的时候，总是危险的。 我知道很多基督徒说，哇，如果我们总统是基督徒，立法院多一点基督徒就好了。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不一定。很多时候以色列以外的王统治的时候，比以色列王统治的还好一点。单单就政绩来讲啊，这个要讨论下来太多了哈。我们不去多讲，我们只讲说，耶罗波安王，他要用宗教来控制人心，而且他的宗教，其实你先不要想那么离谱哦，不是太离谱哦。他没有说我们要来拜巴利，甚至我们如果说的再强烈一点，他还没有所罗门错的厉害哦。所罗门是明目张胆拜了我们刚刚讲的几个假神哦，这里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假神。这里跟我再一次说，跟约书亚讲的类似。只是他没有讲，这是带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在出埃及记里面约，不是约书亚，就是亚伦有讲那个是耶和华，就是那个牛犊是耶和华，或者有人说是坐在牛犊上看不见的是耶和华。我们没有拜其他的神，我们只是让神可以被看见而已。但这偏离神的教训，各位，今天你也可能。你没有拜假神，但是你对某一个牧者，你一看到他就很得安慰。不，哥，这不一定是坏事哈。我们想啊，看这牧者稳若泰山，我看到林院长，我或者是属灵人，我也觉得哎，这很好，这不是坏事。但是你不要把它绝对化了，而从相对的敬畏到成绝对的，这个中间也是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线，我们要小心。总知道人都是罪人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